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1月4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大能的救主。今天要和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以赛亚书63章1节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以赛亚书63章1节。我们再一次的说，在我们的前面有积极的证据证明基督甚至有能力拯救最坏的人，使他们转离沉溺已久的愚昧。我们相信在其他各处传讲同样的福音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能够拥有的神有大能施行拯救的最好证据就是他拯救了你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神若拯救站在你旁边的同伴，那是一个神迹；但是他若是拯救了你，那是一个更大的神迹。今天你是什么身份呢？有一个人回答说，我是个异教徒，我憎恨厌恶基督教。但是先生，假如基督教有这样一种能力让你有一天相信他，那个时候你会怎么说呢？哎，我知道你会永远爱福音的，因为你会说，我在众人中是最后领受的，但是我在这里我不知道怎么的就爱上了福音。哦，这样的人被迫相信之后就成为了世上最有说服力的传道人了。另一个人说，但是我没有恪守安息日，我轻看安息日，我恨恶和宗教相关的一切。那么，我永远都不能够向你证明信仰是真实的，除非他抓住了你，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然后你才会说他是有道理的。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。我们感受到他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改变，我们就说出事实而不是幻想。我们也是非常大胆的讲说，我们再一次的说，他以大能施行拯救。接下来我们要来问，为什么基督以大能施行拯救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这里有各种的回答。首先，如果我们按照大众对拯救这个词的理解来理解，不是这个词完整的含义。如果我们认为救恩的意思是赦免罪，并且从地狱当中得救，那基督是有大能施行拯救的，因为他赎罪的宝血有无穷的功效。罪人啊，你的罪虽然黑，但是基督今天能够使你比雪更白。你问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他能够赦免，因为他为你的罪受了刑罚。 你若不知道，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你若是在神的面前没有盼望，没有避难所，但是在基督里，你有，那时你就知道基督能够赦免，因为他曾为你所犯的每一个罪受刑罚，因此他可以自由的赦免，因为他自己完全承担了刑罚。我无论何时讲到了这个主题，总是忍不住的要讲一个故事。虽然我已经讲过了很多次了，很多人已经听够了，但是其他人还没有听过。这是我知道最简单的方式，阐述我对基督的赎罪的信仰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可怜的爱尔兰人来到了我的教堂，他以这种方式介绍他自己。尊敬的牧师，我来是问你一个问题。我说，首先我不是牧师，我也没有这个头衔。其次，你为什么不去问你的牧师这个问题呢？他说，先生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去问过了他，但是他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所以我来找你，希望你的回答能够让我的心得到平安，因为我非常的受困扰。我问，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可怜的人说，为什么你和其他的人都说神能够赦免罪呢？现在我不明白他怎么既是公正的，但是又赦免罪恶，因为我的罪孽深重，全能的神却没有按照他应该的那样惩罚我。我觉得如果他不惩罚我，他就不是公正的。所以先生，神真的能够赦免人，同时还保持公正吗？我说，当然，因为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和功劳。他说，啊，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哎，我从牧师那里也得到了这类的回答，但是我希望他能够给我清楚地解释这一点，基督的血是如何使神成为公正的呢？你说是这样的，但是我想知道，这怎么做到的呢？我说，很好，我会告诉你我是如何理解整个赎罪的体系的。我认为它是福音的总结和实质、根源、骨髓和本质，这是基督能够赦罪的方式。我说，假如你杀了一个人，你是谋杀犯，你被判死刑，这是你应得的，是吧？他说，我相信，是的，我是罪有应得的。然而女王想要挽救你的生命，与此同时呢，普遍正义又要求有人为所做的行为而死，现在女王应该要怎么操作呢？他说，嗯，这是个问题，我不知道女王要怎么样坚持正义又让我能够逃脱死亡。我说，帕特啊，假如我到女王面前说，这里有一个爱尔兰人，他应该要被吊死，女王陛下，我不想要争论这个判决，因为我认为他是公正的。但是你若是愿意的话，我非常爱他，你可以吊死我，让我代替他，我非常乐意。帕特，假如女王同意了，吊死了我，而不是你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她释放你是不公正的吗？他说，我想她会这么做的，她会为了一件事吊死两个人吗？我说，不会的，我释放了，没有警察会因为此事而抓我。我说，耶稣就是这样拯救人的。耶稣说，父啊，我爱这些可怜的罪人，让我替他们承受吧。而神说，好吧，你去吧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承受了他所拣选的人应该承受的刑罚，好让现在一切相信他的人，因此证明自己是他的选民，可以得出结论，耶稣是为他们受刑罚的，所以现在他们永远不再受刑罚了。 他再一次的看着我的脸说，我明白了你的意思，但是如果基督是为所有人死的，那为什么还是有些人会再一次受刑罚呢？这是不公正的。我说，我没有这样告诉你，我对你说的是，他为一切相信他的人而死，和一切悔改的人。他为他们的罪行受了绝对的真实的刑罚，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再受刑罚。那个人就拍手说，我相信这就是福音，如果这不是福音的话，那我就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没有人能够编造出来，这太奇妙了。然后他走下楼梯说，啊，帕特现在安全了，所有的罪都交托在那个为他而死的人身上，所以他得救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基督以大能施行拯救，因为神没有把剑挪走，而是插在了他自己的儿子的心上。他没有免除债务，因为这笔债用宝贵的鲜血偿还了。现在伟大的收据和我们的罪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若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得释放。出于这个原因，他在最真实的意义上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但是在这个词的更大的层面上，也就是我所说的所有的含义上，他以大能施行拯救。基督怎么能够使人悔改，使人相信，使人转向神呢？有人回答说，靠着传道人的口才。愿神保守我们不要这么说，既不是依靠势力，也不是依靠才能。其他人回答说，是靠着道德劝说的力量。但愿神保守我们也不对此说是，因为道德劝说已经在人身上做了很长时间的尝试，但是却没有成功。耶稣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们的回答会让有些人感到有所轻视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这是事实，那就是耶稣是靠着神的灵的无所不能的影响力做到的。当人在听到的时候，在那些神要拯救的人身上，圣灵做悔改的工作。圣灵改变人心，更新灵魂。当然，讲道是工具，但是圣灵才是最大的中介。真理是拯救的方法，但是圣灵应用真理才能够拯救人。有了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可以到那最卑微、最堕落的人那里去，我们不需要害怕，因为只有神能够拯救他们。若神愿意，圣灵此刻就能够使你们每一个人都跪下来，承认自己的罪，转向神。他是全能的灵，能够施行奇事。在怀特菲尔德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读到过，有的时候他一次布道有2000人立刻声称得救了，而且事实真是如此，很多人确实得救了。我们问为什么这样呢？有的时候他同样讲到很有能力，却没有一个人得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次是圣灵与道同在，而另一次却没有。讲到的所有属天的结果都归功于从上头来的圣灵，我什么也不是。在事工当中的弟兄们也都什么也不是，一切都是神做的。保罗是谁？亚波罗是谁？基法是谁？无非是执事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。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去吧，牧师，你没有能力用华丽的措辞和优雅的辞藻来传道。 去吧，尽你所能的传讲。圣灵能够使你无力的语言更加的有能力，胜过那最迷人的口才。祸哉，祸哉，演讲的有祸了，口才有祸了，他已经试过了很多次了。我们有优美的句号和精美的句子，但是人们在什么地方能够因为他们而得救呢？我们有华丽的语言，但是心灵在哪里被更新呢？但现在，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，一个孩子简单地说出神的道，神就乐意拯救那相信的人，拯救罪人离开恶道。愿神今天再一次地证明他的道。最后第四点，从耶稣基督以大能施行拯救这个事实当中，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推论呢？首先有一个事实值得牧师来学习，他们应该要竭力地凭信心传讲，不要动摇。有的时候牧师跪下来呼喊说，神啊，我是软弱的，我对听众们讲道，为他们哭泣，为他们呻吟，但是他们却都不转向你，他们的心就像石头一样，他们不为罪而哭泣，也不爱救主。我想我看见了天使站在他的身边，在他的耳朵旁边低声地说，你虽软弱，但神是刚强的，你什么也做不了，但是神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要想一想这一点，不是器皿，而是神。作者有智慧写书，要受赞美的不是作者写字的笔，而是思考的大脑和动笔写字的手。救恩也是如此，不是牧师，不是传道人，而是神先设计了救恩，然后使用传道人去实现。所以郁郁不乐的传道人啊，你的事工若是有一点成果，就凭信心继续。记住经上写着说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所以继续吧，鼓起勇气，神会帮助你，而且他要帮助你，早早地帮助你。还有，这里还有一个对祷告的人的鼓励，就是为朋友向神祷告的人。母亲啊，你对自己的儿子哀哭了很多年，现在他长大了，离开了家，但是你的祷告似乎还未蒙垂听。所以你认为他和之前还是一样的，他还没有使你的心欢喜。有时候你以为他会让你白发苍苍，痛苦地步入坟墓。就在昨天，你还在说，我要放弃他了，我不会再为他祷告了。不要啊，母亲，不要，以一切圣洁和天堂的名，不要放弃，不要再说那样的话了，再一次继续的祷告吧。你为他祷告过，当他躺在摇篮里，你确实在他的额头前哭泣。当他懂事的时候，你确实教导过他，此后你也常常的警告他，但是都没有什么用处。即使如此，不要放弃祷告，要记住基督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也许神在等待施恩，他也让你等候，好在怜悯临到的时候，你更多的认识他的慈爱。但是你要继续的祷告。我听说过母亲们为他们的孩子祷告了20年，有些人到死都没有看到孩子归信，但是他们的死却成了拯救他们孩子的方式，引导他们的孩子去思考。有一位父亲 多年来一直很虔诚，但是他没有体会过看见自己的儿子信主的幸福。他的孩子围在他的床前，他在临死的时候对他们说：我的儿子们啊，如果我能够相信，你们会跟着我到天堂，我会平平安安的死去的。最难过的事，不是我要死了，而是我离开你们之后，却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他们看着父亲，却不愿意思想自己的道路，然后他们离开了。他们的父亲突然被巨大的乌云和心灵的黑暗笼罩着，没有平静幸福的死去，而是在灵魂的巨大痛苦中死去。但他仍旧相信基督。当他死后，他说：哦，要是我幸福的死去，就能够给我的儿子们做见证了。但现在神啊，黑暗和乌云在某些程度上夺走了我见证的真理的能力。他死了并且埋葬了，儿子们都来参加葬礼。第二天，其中一个孩子对他的弟兄说：兄弟啊，我一直在思考，父亲一直是一个虔诚的人，如果他的死是这么的悲惨，那么我们的死又该是多么的悲惨，因为我们没有神，也没有基督。另一个孩子说：我也想到这一点。然后他们来到了神的殿，听神的道，回家又屈膝祷告。令他们惊讶的是，其他的家庭成员也都这么做了。神没有在这位父亲生前听他的祷告，却在他死后回应了他的祷告，也是借着他的死，借着这样一个最不可能的死，使人归信。所以，继续祷告吧，我的姐妹，继续祷告吧，我的弟兄。神要把你的儿女带到他的爱和敬畏当中。若是你在地上没有做到，那么你将会在天上为他们欢喜。最后，亲爱的听众们，今天在这里有很多人不爱神，不爱基督，但是你的心里有渴望要爱他。你说，他真的能够拯救我吗？像我这样的罪人能够得救吗？你站在人群当中，自己心里说，我有一天能够站在天上的圣徒中间歌唱吗？我所有的罪都被神圣的宝血涂抹了吗？是的，罪人，耶稣基督他以大能施行拯救，这是给你的安慰。你不认为自己是最坏的人吗？良心没有用攥紧的拳头击打你，没有对你说一切都完了，你会失丧吗？你的悔改会没有作用吗？你的祷告永远都不能应允吗？你所有的意图和目的都失去了吗？我的听众啊，不要这么想，因为他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若不能祷告，他能够帮助你祷告；你若不能悔改，他能够赐给你悔改；你若觉得很难相信，他可以帮助你相信，因为他被高举在高天之上，赐下悔改，也赐下赦罪。可怜的罪人啊，要相信耶稣，将自己投靠于他，呼求神，愿神帮助你现在就这么做，从一年的第一个安息日开始。愿神帮助你从今天起投靠于耶稣，这将是你一生当中最好的一年。以色列家呀，你们转回，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你们疲惫的人啊，转向耶稣吧，到他面前来，因为他要你们来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 口渴的人也当来。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，白白的得基督的恩典。这恩典传给你们，给所有愿意领受的人，并且已经赐给你们了。愿神的恩典使你愿意，并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和救主，拯救你们的灵魂。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和您分享的就是斯布珍牧师《大能的救主》这篇讲章的全部内容。但愿亲爱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深切地体认到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大能的救主，他能够以大能施行拯救，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拯救，得着赦罪，得着平安，得着恩典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